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地图发表引起了的轩然大波纯属无事生非，这个是中方依法行使主权的例行性做法，希望有关各方面客观冷静看待，不要过度解读，这种讲法是有误导性质的。根据这份新版的地图，中印喜马拉雅边境地区的两块有争议性的区域被列入了为中国的领土，这个分别是喀什米尔最东部的阿克塞钦，该地区主要是由中国控制，以及阿鲁纳哈尔邦，这个是印度东北部的一个邦，基本是由新德里方面控制，然而北京说这个是西藏的一部分。美国承认阿鲁纳哈尔邦是印度的一部分，印度外交部表示已经就该地图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提出强烈的抗议，并且补充说中国的这类举措只会使到边界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复杂。中印两国在实际控制线的边界争端已经长达几十年，实际控制线是在1962年战争之后在印控领土和中控领土之间划定一条约3500公里的名义分界线，然而该分界线的具体位置一直都存在着争议。在2020年中印边界地区短暂爆发暴力事件，导致自1975年以来首次边界致命冲突，此后两国边界持续紧张，2022年12月份发生的另一次非致命的小型冲突。五角大楼2021年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称，近年来中国在印度声称拥有主权的领土建立定居点，其中就包括了阿鲁纳哈尔邦。针对这份地图的另一个指控，就是中国用十段线在南中国海地区宣示领海主张。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些区域根本就不属于中国的领海，被这几条段线划为中国领海的地区包括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尼专属经济区内的海域。中国是1996年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认定专属经济区是指距离一个国家的海岸线370公里以内的海域。在2009年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全大部分的海域及其他地域都拥有主权。菲律宾就此向海牙常设仲裁庭特别法庭发起了诉讼，对中国的主张提出挑战。在2016年该仲裁庭五名仲裁员以压倒性的优势做出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中国拒绝参与仲裁并拒绝接受仲裁结果，并继续在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领海活动。在8月5号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使用高压水枪阻挠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又称为仁爱礁，去执行补给的行动。这个并不是中国第一次使用武力去阻止菲律宾船只靠近这个有争议性的浅岛礁。中国版地图的主权主张还包括了靠近沙拉越和沙巴婆罗洲岛上的马来西亚领土的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的部分地区，以及位于沙拉越的文莱。这个岛国沿着南中国海拥有161公里的海岸线。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一样对中国地图提出了外交抗议的。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马苏迪表示，领土界限和主张必须要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越南表示坚决反对中国基于一个十段线在南中国海的所有主张。文莱政府发表声明说，重要的是必须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和程序去商定海洋划界的事宜。台湾亦都驳斥了北京的讲法。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表示，台湾绝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都未统治过台湾，这个都是国际社会普遍认知的事实与现状。台湾绝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无论中国政府怎样扭曲对台湾主权的主张，都没办法改变 我国存在的客观事实。无论中国政府怎样扭曲对台湾主权的主张，都没有办法改变台湾存在的客观事实。他在记者会上是这样说的。该地图还显示了中国完全控制了黑核子岛、大乌苏里岛，该岛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过去是中俄有主权争议的地点。双方在2004年签订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自此该岛一分为二，中西部就属于中国，并规定在2008年完成移交。2008年中国和俄罗斯在长期争端之后同意分割了该岛。根据今日俄罗斯报道，俄国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号发表新闻稿，否认中国涉嫌侵占俄罗斯的领土。他说中俄坚守相同立场，这个就是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早已经获得解决。扎哈罗娃表示，中俄两国在2005年签订条约，划分了黑核子岛的主权，2008年针对长达4300公里的边界进行了最终的确认，因此两国之间不存在互相主张领土的问题。北京和俄罗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几个礼拜宣布建立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中国的支持被视为对这场战争至关重要。乔治梅森大学教授马克卡特对新闻周刊杂志表示，由于在西方的制裁之下，俄罗斯经济依赖中国，普京没办法大声抱怨这一张地图。中国的地图所宣示的主张是在上个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包括了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峰会之后提出的。北京希望利用金砖国家这个组织去制衡西方。以上是美国之音揭方频道的报道。